人生在世难难难，真就是不容易。就拿我家的现状来说，真是一波不平，一波又起。曹宝昌的事儿刚摆平，又冒出来个张大脑袋。这张大脑袋比曹宝昌更不是东西，公然跑到我家哪吒，因为花供不上了，他把我家制造腊鱼和腊鸭子的模具给拿走了，这不是抢我家的饭碗吗？王权贵一看就急眼了，惹不起张大头，去找好心的张大婶儿，把这个事儿说了。张大婶儿听完之后气得直敲炕沿呢，这个东西啊，太不是个物了，有一线之路我们能分家吗？我去找他去，他大嫂你放心，我就豁出老命把模具我也给你要回来。老太太说话算数，果然傍晚的时候把那石膏模具给要回来了。虽然要回来了，也得罪了张大头。张大头啊，就在附近散布谣言，他骂海街，不指名道姓，他就说咱们南关这一带简直他妈什么人都有，不但有无赖流氓，还他妈有反革命，我叫他在这儿住不长。听话听音儿，他是有所指的。他说这反革命是谁，无疑的就是指我们家说的，这是一种威胁呀。我听完之后晚上睡不着觉，我心说看来在南关的日子不会长久了，一有曹宝昌的压力，二有张大头的压力，怎么还能住得下去呢？哎呀，我实在不行就得搬家呀，但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呢。就搬到什么地方去，搬的那个新地方是否就平安无事都很难说，因此是举棋不定，一天一天往前推着过。过了几天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心多少有些安稳了。有一天的晚上闲着没事儿，去桃园路看望刘大哥一家和我那个舅妈。哎，真是闲着没事，心里感觉到挺轻松，让两个孩子看家。等到了桃园路之后，先到老刘家，刘大哥刘大嫂盛情款待呀，多日不见了，显得格外亲热，非要留我们吃饭。我们推辞不过，就在他家吃了羊肉馅的饺子。吃完之后呢，又坐了一会儿，又到楼上看望舅妈。舅妈一看我们，自然是高兴了。我们在屋里头又说又笑，又谈了曹宝昌的事儿。大约在晚上七点多钟左右，哎，没有想到的一件事发生了。我突然听见楼板上响起一阵提鞋声，而且这声音由远而近，直接奔舅妈这房间就来了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门一开，在外边出现了两个警察，手里都拿着手电，沉着脸。进屋之后吓得我心就一翻个，其中有一个警察就问我，你是叫单田芳吗？说的是直截了当啊。说实话，那会儿我就怕见着警察，因为我是从农村跑出来的，见着警察就有不祥的预感呢。我赶紧回答啊，我是单田芳。好吧，跟我们走吧。说着往外就要走，王全贵在旁边不答应。王全贵就问，同志啊，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？那警察回头看了看他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他爱人，我叫王全贵。啊，你是王全贵，那好，你跟着一块儿走吧。说话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啊。舅妈听完之后站在旁边发傻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 我们夫妻二人乖乖的跟着两个警察下了楼，直接赶奔桃园路派出所。一边走着，我心里一边琢磨着，哎呀，看来形势有点不妙啊，这警察怎么出现了？难道有人暗中下绊子？这人是谁呀？曹宝昌？不对，曹宝昌的事情已经平息半个多月了。别看曹宝昌是个浑人，但他绝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哎，是那大头，背不住啊！这小子前些日子就散布流言蜚语，莫非他到官面上告了我们的状？也背不住杜大连跑和鞍山市曲艺团了解到我现在住在长春，打过电话来了，或者派人来了。难道说我在长春的日子已经住到时候了？刚跑出来一年多呀，在外边颠沛流离，尝尽了苦头，难道到了终点了不成？这心里头是胡思乱想。等进了派出所，有一名值班的警察，再加上带我们那俩警察，一共是仨人。因为晚上下了班了，派出所里空空荡荡的。那两名警察把我们夫妻两个人带到井里边的一个房间，屋里头有两张床，就告诉我们，你们就坐到这儿吧，哪儿都不许去啊，准备听信儿。锦氏点了点头，那警察说完了奔办公室了。办公室在派出所门口那间房，因为有好几个办公室，晚上夜深人静，说话呀听得比较清楚。我支棱着耳朵听着他们说什么，光听他们说话字儿听不清。利用这个机会，我一看旁边无人监视，我就跟王权贵说，我说权贵啊，坏了，看见没，官面的人一露面，对咱是最大的不利，也可能是东窗事发呀，不是多大连跑来了人了，就是鞍山市曲艺团来人了，起码说电话打过来了，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啊。王权贵啊坐到床上一语皆无，显着非常的木讷，哎，就是有点麻木，俩眼发直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跟他说的话似乎他没听见，我又抓紧机会对他说，哎，你仔细听我说。他点了点头。我说事情不妙，对咱极其不利啊，一会儿背不住要进行对咱们审讯，也可能把咱俩给分开，你千千万万要记住，久共别离原词。你一口咬定说咱们是长春市曲艺团下放的，是长春的，下放到一间铺，因为受不了那种艰苦的日子的煎熬，受不了那份罪，咱们回来投诉来了。哎，为了维生活，咱们卖水泡花。你要这么说，怎么的也不犯病，千千万万别提杜大连跑那段，也别提鞍山那段，如果一说了可就坏事了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他又点了点头。我说记住啊，如果杜大连跑的人站在咱面前，咱无言以对，就得实话实说，如果鞍山市曲艺团的人站在咱面前，咱也得实话实说，如果他们都没出现，咱就一口咬定是长春曲艺团的，这就叫久共不离原词，听明白了吗？我说你怎这样，我方才说的话你记住了吗？他说记住了，你别再重复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我听见办公室那屋电话铃响了， 带我们来的其中的一个警察接的电话，我仔细听着，喂，啊，是桃园路派出所，我姓张，啊，人就在我们这儿呢，你们得派辆车来呀，我们这儿没车，啊，你们也没车，那怎么能行啊？那等多长时间呢？好好好，那我们再等一会儿，接下来再说什么我就听不清了，好像把电话放下了，我心里又一翻个，怎么还要车呀？这是往哪儿拉我们呢？是分局呀、啊、还是市局呀、啊？看来事情不小啊。我又抓紧这个时间再次叮咛王权贵，我说权贵啊，不管是市局还是分局，只要把我们带去之后，头一条要进行审讯，审讯的时候肯定把咱俩得分开，咱俩的口供必须得一致，你要说东我要说西就出现了矛盾了，咱俩一定要说的一致，怎么才能一致呢？就是方才我教给你那套词儿，你记住了吗？他说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就这样无话可说，我们俩是相对无言呢、啊。跑跑不了，就得坐这儿等着吧。吉凶祸福难料啊，我心里是七上八下呀。我看了看派出所走廊里挂的大钟，已经到了深夜11点钟左右了，还没有信儿，我们等的有点闹心了。突然电话铃又响了，我仔细一听，还是那警察小张接的电话啊，嘿，白等了，没车呀，行了行了行行行，那我就跑一趟，行行行，别说了别说了，哗，电话放下了，紧跟着那姓张的到了我们待的屋里，起来吧，我们两个人站起来跟着他离开了派出所，就见他把门前的一辆自行车打开了，他推着自行车在后边走，让我们俩在自行车的前边走，我就问他，同志咱这是上哪儿去？哎，少说废话，我叫你们往哪儿走你们就跟着往哪儿走，老实点啊，走，他往东一指，我们就得往东边走，我们相距不到2米，说话呼吸都听得清清的，拐弯抹角奔了大道，我一看呢又奔南关去了，这个方向错不了，等路过南关大桥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我们那个住处，虽然看不清楚，但近在咫尺啊，我的一双儿女还在家里呢，我心里说话，孩子，你爹妈就在你们不远的地方，现在咱们是擦肩而过呀，此番分别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呢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心想到这儿一阵的绞痛，但是走还得往前走，我抬头看了看天空，真是繁星点点，晴空万里呀，第二天肯定是好天呢，我长出了一口气，我心说我这次被逮捕是这样一个天气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。因为走了一段路了，王权贵又咳嗽又喘，我突然心生一计，为了拖延时间，我回头跟那警察说，我说警察同志啊，咱走的可不近了，我老伴有肺气肿和气管炎，他上不来气儿了，能不能休息一会儿？王权贵也比较聪明，一听这话就蹲在地上呼呼就喘粗气，我们俩配合的是相当默契。那姓张的警察稍微愣了一下，嗯，歇一会儿也行，这么晚了不能耽误时间，我看这样吧，来，你推着自行车，叫你老伴儿坐在车后座上，你们俩在头前走啊，这样行不行？我说谢谢谢谢。 我让王权贵坐到后车座上，我推着车慢慢的往前走，一边往前走，我一边跟我老伴说：“权贵啊，你千万注意身体啊，你的肺气肿是越来越严重了，早晚想办法调治调治，好好的照顾两个孩子，好好的过日子，身体是重中之重，宝中之宝啊，你明白吗？”他说：“明白明白，可我们俩这么说话都有含义的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现在咱们还在一起，还能谈话，可能一会儿的功夫各奔东西，我完全有可能被押送回鞍山或者是杜大连跑，这一分开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相见了。为什么要拖延时间呢？跑是跑不了，那意思就是多待一会儿是一会儿。”警察呢听得清清的，他也没干预也没阻止，就好像没听见一样，背着手在后头跟着，顺着这条大道往前又走了不远，路边是一座二层小楼，门前挂着红色的灯，一看就是派出所，到近前一瞅牌子明白了，吉林路派出所，我们住的南关就归这管辖。红灯之下站着个警察，正吸烟呢，好像等小张呢。我们这一露面，那警察说了：“怎么才来呀？还叫你辛苦一趟。”那姓张的警察就说：“哎呀，所里头没人啊，今天晚上事儿又多，这不我亲自给送过来的吗？”说着让王全贵下了车子，对那警察做了交代：“我完成任务了，把人交给你了。”那个警察点点头：“小张，你要觉得太晚就住在这儿。”“不不不，我回去还得值班呢，我算交差了啊。”说着话跨上自行车，这个警察回了桃园路，把我们交给吉林路派出所。等我们的那个警察一点手把我们换到里边。吉林路派出所显得更清静，里里外外就两名警察，出来接我们这个警察之外，在办公室那还坐着个警察，看着我们进来之后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把我们两口子给分开了。接我们那个警察把王权贵带到里边去审讯去了，在办公室这个警察把我给留下了，用手一指，他面前有把椅子，坐下吧。我规规矩矩坐在他面前，那警察显得挺悠闲。两秒钟之后，他从抽屉里拿出纸和笔和一个文件夹子往桌上一放，紧跟着点了一支烟，抽了两口。我一句话也不说，仔细观察着他的动静，猜测着他想问我什么。这警察一会儿才问我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职业，这都是例行公事，我一一做了回答。他一边听着一边做记录，等这些过去之后，接着他又问：“你都犯了哪些错？今天要如实的交代，我们全部都掌握了你的情况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这个道理不用我讲，你心里都清楚。说吧，你都犯了哪些错？”我能说什么呢？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词儿，我说了：“我说同志，我没犯错。”这话刚一出口，他是勃然大怒，冷不丁的他一拍桌子：“站起来！”把我吓了一跳，我赶忙站起来了，把帽子摘了。我那阵习惯的戴着个帽子，我把帽子摘了放到桌上了。警察接着说：“什么？你说没犯错？没犯错，我们把你带来干什么？那么多人怎么不带别人呢？哎，难道还委屈你了吗？”说着他用手拍了拍他那个文件夹子， 看见没？你所有的罪行和错误全在这里边呢，你不说是不行的，我们全都掌握情况，说吧，到底你犯了什么错呢？我还是久供不离原词，我说同志啊，我真的没犯错，如果说犯错了，可能是我走资本主义道路卖了水泡花了。我原来住在长春市曲艺团，由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被下放到一间铺。这农村的生活您是知道的，我们从城里长大的，对农村不熟悉，苗草都不分，因此也挣不来工分，生活实在困难。这次跟我老伴回来，目的准备啊向政府申诉一下，要求另行分派工作，从农村把我们抽回来。您说我们回来了又不能犯法，又不能喝西北风，怎么办呢？被逼无奈，所以才卖的水泡花。如果说有错误的话，可能是因为这个。他把眼睛一瞪，胡说，因为这个就能把你带来吗？哎，你避重就轻，再往下说。他怎么问我也是这道词儿，车轱辘话来回说，最后他烟也抽没了，他也没词儿了，也不知道他记是没记，然后跟我说了一句，坐下吧。哎，叫我坐下了。我仔细一分析，他没提到杜大连跑，更没提到鞍山市曲艺团的事儿，我就知道他根本就不了解情况。这叫一打二下三咋呼，根本他不了解我的情况，我心里多少有了点底了。一看气氛有些缓和，我心存侥幸，我心说只要王全贵在里边不说漏了，哎，今天这事儿完全就可能脱险。但我又担心王全贵没主意呀、啊，一旦叫人家一吓唬，吐出真情，后果是不堪设想。智力